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圣诞和新年的假期将至，很多朋友啊都有去中国探亲或者是外出旅游的这样一个计划。这样的时候呢，很多人最不放心的就是家里面的安全，尤其是财务的安全。究竟现在以维多利亚州为例来说，这个安全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就要给我们来做一做这方面的介绍。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今天你要给我们带来一条怎么样的新闻？
就是根据12月5号 Age 报有一则新闻，其实听上去也是挺触目惊心的吧。他的那个新闻抬头就说你的所在的区有多安全啊，然后他就说是每一个小时就有3户家庭啊遭遇抢劫或者盗窃。他的那个新闻里他就说到，就是说根据他们的统计，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整个维州发生的这个入室抢劫盗窃案就高达28000多起，于是就得出这么一个数据，就是说每一个小时平均就有3起。
嗯，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是不是维州的治安变差了呢？
啊，他其实也不是，所以他中间也举到了一些例子，比方说有一些区它是有一些新建的区，比方说这些区它本来就是一片荒地的，那么这个区等于就犯罪率就很低。那现在它有一些新的一些楼盘啊什么起来，那可能很一大半是空置的，这些地方比较会成为这个犯罪分子认为有可乘之机的地方，因为他在行使盗窃或者抢劫的时候他觉得比较容易得手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区就是说它的犯罪率提升，它是因为它这个地方人口激增了，那么人口激增可能它本身的有一些治安啊各方面的保障也都没有跟上，本身这些地区的它的那个房价什么也比较低廉，可能住在这个整个区的有一些人的这个整体的人员素质就相对差一些些，所以这些区的这个犯罪率也会高。
嗯，那么对于一些就是现有的一些区或者是已经居民比较成熟的一些区的话，犯罪率有没有出现上升呢？
总的来说，就是比方说他这个报道他其实分为有几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就是说他给了我们有一个网站，你可以去 Google， 就是叫做 Age Crime Dashboard。
嗯，
然后呢你在这里可以输入你所在的区的名字或者输入你家的这个邮编啊，你会看到就是说比方说他根据他这个报道他讲到了一个就是犯罪增长率最高的，在过去的10年中他讲到的有几个区，比方说是 Craigieburn， 然后他说在这个区整个一年就发生了4300多起这个犯罪，其实是10年前的2倍。但是就是说大家不要听起来就觉得那么恐怖，它其实是因为这个区在过去的10年中它的人口几乎就是增长翻了1倍。
嗯，
所以就导致大家觉得这个区的这个犯罪率怎么就增加了这么快。然后呢他同时这则新闻他也讲到了一些就是他们的统计是说犯罪率最高的近几年来相对来说和其他的区相比特别高的几个区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有 Collingwood、 Fitzroy 还有 St. Kilda 还有 Broadmeadow 还有那个 Campbell Field。
嗯，其中大部分很多是墨尔本的内城区啊。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讲到有一些像那个 regional 的这个维多利亚州的一些偏远地区，他也讲到像 Shepparton 啊、Moree 啊、什么 Mildura 这些区，还包括 Bendigo， 也是被他们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统计数据，也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属于犯罪率比较高的这些区。他认为这个统计数据呢，是因为就是说这些地方它其实本身的这个人口就不是很多，所以呢，它一旦它发生一些那个犯罪行为的话，往往就是你在数据统计上就显得就好像似乎就比较高了同时呢，他这个报道上也跟大家就是提到了，就是说最低的犯罪率的那几个区基本上都是在墨尔本的东区他列举的有这个 Bowen North。Q East、Glen Iris 还有 Mount Albert， 它的这个犯罪率其实是整个这个维州犯罪率的几乎就是一半。
嗯，那这几个区为什么会犯罪率比较低呢？应该来说这几个区我们对墨尔本比较熟悉的朋友可以听到还是比较富裕，然后呢可能是也是一些比较成熟的社区。
对，因为这几个区它一般比较古老，还有一个就是这几个区一般就是说治安啊或者还有一些邻里关系啊应该都比其他一些新的区要比较紧密嘛，所以就是可能犯罪分子也觉得他要得手的话其实也是不那么容易的。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有关于邻里关系对于一家的安全所起到的作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像我们家的话 我们家只要是门口丢出去一点这个东西，哪怕就是放在这个门口有些还可以用的小孩子的玩具放在门口，我们家隔壁的那个老奶奶都会拿回来说，你们的这个东西在大街上面是不是有谁把它从院子里面拖出来的，你们赶紧小心把它拿回去。所以就特别可爱的一个邻居。我觉得这个邻居好赛金宝这句话在澳大利亚真的是多方面适用。
对，因为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嘛，对吧？尽管我们在这边，我们说邻里之间很多的就是来往不像可能国内一些老式的公房那么紧密，但我总的来说还是觉得大多数的邻居还是都是比较互相关心的啊。
嗯，那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除了提醒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你讲的 Age Crime Dashboard 上面自己家这个犯罪率或者治安情况的一个排名之外呢，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新年圣诞假期将至的时候，很多朋友要离开家去度假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最想知道的是，我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房子的保安程度达到比较高，然后能够防止受到这个盗窃。
对，这个就是我们除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房子，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在此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其实根据维多利亚这个犯罪报告，他其实发现就是在整个维多利亚州失窃率最高的一种行为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所在的这个车里面就是被人家就是盗窃，比方说里面放在车里的这个手机啊、钱包啊，还有甚至包括车牌被盗。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度假了，那你的车如果停在家里的车库里，那么尽量也是说把这个车子里如果有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不要让犯罪分子从玻璃里面就觉得出这个东西
能看到，
拿去换钱的。
是，哪怕不是去度假，就是把车停在路边的时候，这个离开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把这些贵重的财物带上，因为你放在那边的话，很可能就是让这个犯罪分子见财起意。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人性最好是不要去考验它。
对对对，的确是。那我们接下去就可能跟大家稍稍聊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度假的这个时段啊，那如果家里的话啊，怎么样就是降低这个被盗风险吧。那从吴英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哪些是比较容易诱惑到犯罪分子？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肯定门要关好，门要锁好，然后呢这个窗户呢可能要把它遮住，这样呢家里面有什么财物啊，有什么这个比较好的东西就不要让别人看见，同样的道理就不要去考验这个人性。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要打好掩护，我知道一种经常做的做法就是让这个家里的邻居啊，把你家里的这个垃圾桶哪怕没有垃圾拿出来一下然后再放进去一下，但是让大家误以为这个房子里面还是有人居住的，这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些方法。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现在尤其重要，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用这个微信对吧，然后也用 Facebook， 然后这些那很多人就会兴致勃勃去晒自己的什么护照啊、机票啊，然后就会说哎我要去度假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真是你说是防不胜防的，那很多人可能就刚好是通过哪些蛛丝马迹就知道你大概居住在什么地方，包括你说有一些熟悉的人那大家也很难看出来是否到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在这个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随意告诉别人自己的这个度假行程啊什么的。
自己秀的爽了，但是呢回家以后家里被搬空了这就是得不偿失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边也是提醒大家，有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比方说你家里有一些电脑啊、名贵的这个手包啊、还有手表啊，这些贵重物品，包括手机不用的这些手机，那也不要就是放在别人从窗外可以轻易看到的地方。还有一个比方说是你新买了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它有一些包装盒、包装箱，那么最好就是说把它毁坏之后你再扔进你的垃圾箱，因为可能有的窃贼就会感觉到你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啊，从这个包装上看你们家里一定是有一些值钱的财物。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提醒。除此之外，一般来说还有一个经常会被这个窃贼盯上然后判断家里面有没有人的一个因素，就是你家的邮箱，因为邮箱里面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小广告啊或者是信件啊，如果被塞爆了以后呢，自然很长时间没人来取，就会有人知道说这家长期有人不在家，那么这也是很容易会成为窃贼目标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这个邮件还有一些广告啊什么的，就是说那 最好就是拜托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邻居，就是定期帮你的这个清理。还包括刚才吴英有讲到这个垃圾桶嘛，对吧？那就是说也记得这个垃圾桶推出去之后，就是要像正常的平时我们的规律一样，就是第二天及时拖回来。对，不要就是等到再等到一周还放在外面，这样又会被窃贼感觉到，哎，这个人其实就是委托一个别人帮他做了这件事情。
嗯，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要求人。我还知道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家朋友还真帮我试过伪装家里面有人，就是现在有一些可以定时让灯开关的这种装置，就是你每天晚上或者是什么时候让灯开这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关掉，它就是能够自己设置好去这样子做一段时间。那么你只要有这样子灯定时的开关呢，那么应该也会比较能的唱好一出这个空城计吧。
啊，对，你说到这个唱空城计，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也提醒过我，他说你可以在你家的这个晾衣杆上，就是晾几件那种不用的旧衣服，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也可以在你家门口放几双就是旧鞋子，
嗯，
啊，他说这个反正就是给人家就是一种假象，就是我家里是有人的。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要做好的功课，就是尤其是买了保险的朋友哈，把家里面一些贵重物品的购买的收据都要把它拍好照，然后储存好，万一有不测的情况，至少你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还有个证据，对不对？
啊，对对对，这也是个好方法。同时呢，我也希望提醒，就是有的人说，就是家里的这些，包括你的证件，就是不带出门的这些证件啊什么的，最好就是也把它放到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包括你讲的那些，就是有一些票证啊什么的，还比如一些你不会随身携带的一些，比方说是贵重的这些首饰啊什么的。那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家里如果有保险箱什么的，你就放保险箱。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人建议说最好在这些东西上都做一些个性化的标记，那就是说万一被盗，那这个犯罪分子销赃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上面有一些个性化的标记在上面。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平常家里面有电脑的朋友哈，如果失窃的时候，当然电脑丢了很可惜哈，最心疼的可能反而是这些电脑里存储的数据，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是照片啊，或者是一些个人文件啊等等。所以这时候呢，最好在走之前做好备份，尤其是存到有可能的话存到这个云存储中间去，万一丢了呢，可以随时找回来，这也是至少减少损失的一种方法。
对，因为信息现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信息的遗失的确会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不便。
嗯，那我们刚才讲到呢，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在外出度假的时候家里防盗的一些方法，那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妙招，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 SBS 电台欢乐空间，或者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SBS Mandarin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有什么好的方法，那我们也会把这些方法在未来公布出来，能够给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呢能给您度过长假带来一份安心。再次感谢特约记者焦露今天带给我们的这样一条消息，谢谢你。
嗯，谢谢吴英，谢谢大家收听。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